来吧，这期打板我们欢迎许神回来啊。
哦
是哦，
不是每一期开始之前先扯一蛋吗？
扯扯蛋呗啊，
你先说嘛，这样好剪嘛。
嗯，说什么呀，我终于回来了是吧？
不是打板嘛，欢迎大家来到。
你上来干嘛去了？
就是带演出去了呀，
其实也不重要，打板吧。
嗯，打个板啊，那个这是不爱电台，我们是那个噱头一号二号终于又合体了，我赵大宝，然后还有那个Music Only 啊，那个方舟，
方舟，
还有万人
唾骂的，
没人骂了，现在已经
过气的保外就医的爱京老师。
最新消息，爱京老师被我们拉进了 Music Only 的音乐分享小组。
对对对，上来就发广告。
对，
忘了，没注意，上来吧就发了，我忘了。
成为了这个音乐分享小组中最新的一员哈，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在一起发歌的小群体，发着发着就变成大家天天唠嗑了。
然后我一进去，我一站，我一想，这不得499人，你看
49人，
嘿，惊了，
应到499人，迟到49人。
我们这是一个比较 exclusive 的一个群体。好，
那我太荣幸了 ，I'm so honored。
好几回有人问说你们要不要做听友群什么的，然后我一直很纠结，因为
不是到底多少人啊？
59人目前算是我。
对，之前
所以我说嘛，
之前也有那个什么的，就是有名流，然后进群了。然后被踢了嘛，
一进群之后大家都不敢聊天了，
对，纷纷私信，然后说这是怎么回事，上海话是 what the fuck 对吧，然后
谁进了
不好说，
知名这专业乐迷，
专业乐迷，然后就
对，然后后来就说为了保持这个，
那我进群怎么没这待遇啊，
没来及嘛。
你还行，就是
对对对，
这让我想起来之前那个梅二办那个敌台
啊，
也是一公众号，然后也有一个微信群，然后那个有一天我忘了聊什么事儿，就把这个群给另外一个朋友看了，前 VICE 主编啊，陈子超朋友，这我们好朋友。
嗯，
然后呢，当时那个微信群只有100几个人吧，还是98个人，忘了。陈子超第一反应，全中国朋克就剩这么点了，
卑微。
陈子超说：“我家里皮皮兜都比这群里人多。
”所以那个不赖电台准备搞一个什么听友群之类的东西吗？
没有没有，就是
让大家天天膜拜一下赵大宝的爆梗。
嗯，
不行了，这
样那就赵大宝个人粉丝群就够了。
但是你最近发挥不是特别好，说说。
是，太累了，
不逗，
太累了。
不是挺好的，我觉得
不太逗。
我觉得基本上这金句输出比例最高就赵大宝了。
那个网易里边有一评论说的是，那除了方舟老师的声音以外，剩下仨人压根没分清楚。我他妈惊了，问题是那期里边还没我。
那真是没分。
哎呦，
你以为是不识声，实际上是不识数。
今天让你们听清楚赵大宝的声，今天他主说。
哎，不行不行不行。
对，而且那个就剪辑的时候，其实四个人有的时候我会稍微调一下相位，就让大家就是你偏左一，你左一点，我右一点，你知道就是可以稍微、
哦、是吗？
稍加处理。
听不懂，
听不懂，听不懂。你这样许晨
偏
下一点，跪着说，
许晨跪。
那算了算了，那咱那个。闲扯淡也扯差不多了哈，
嗯，
又到了一个周一的晚上，四个过劳的男人又坐在了一起，这平均年龄不是坐年龄
总
数多少来着？
140了快，
嗯，
140，
没到150，没到150。
你说那是虚岁。
总之是挺不容易的哈，那个但是也是因为最近在各个平台上，包括网易云，包括小宇宙，包括各个播客的平台，其实看到了大家很多留言，
嗯，
然后甚至有那个特别特别那个让我们感动的留言说，月下已经不看了，基本上就是月下已经不太想看了，基本上就是为了听你们的节目再看一下月下。
哎，
我看这条了，我真看
是吧？
对，我觉得这是
我没看到过，
截图发群里也没看见，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就有点 overwhelmed， 就是这个远远已经，我觉得已经远远超出了咱们几个人坐在一起最开始的时候那个预期了。
对，有点 overdose 了，过量。
We are so privileged。
预期不是火吗？
啊，
预期不是火吗？不是被人夸呀？
啊，对呀、啊，这不是我们的预期吗？
对、啊，
我们预期火，但是没火嘛。
对对对对对，其实3-5周以前有一回咱录完方舟不是说嘛，说那个他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啊，算是所有做月下的这些review 的播客电台里面最靠谱的。
嗯、
当时我还不太自信，
嗯，
这3-5周过去以后，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没听过其他的，
对，我也没听过，
但是呢，在死固
稍微听了，
有一个不认识的两个女孩跟我说、嗯，哎，我听了你们节目了，嗯、然后说是
我听不清你们谁是谁，
是我听过的 那个最靠谱了，我说那是跟谁比，然后还是说出了两个名字
的。Anyway， 就是我觉得，哎呀，就咱们几个人也是，就是时断时续的，偶尔会就是介入到这个节目录制的这个过程中，但是好像，现在这个赛段《乐队夏天》第二个赛段，基本上咱们都没有实际的那个录制的这个参与。
录制上没有参与，
录制上
对，只
有
大宝就是
观影了，现场
观
影。
而且大宝在现场，他也是有工作，有其他的工作在身嘛，
对
对
对，送盒饭嘛，嗯。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要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是，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更新的8月22号更新的，《乐队的夏天》第二赛段1v1改编赛的第二场。
对，
这次又是四对乐队。四对乐队捉对厮杀，然后外加一个意外的 bonus， 就是更上一期节目打平的白皮书和椅子。
嗯，
这一次就有点像 encore 一样哈。
对，
所以相当于是我们看到了5场表演，10首歌曲。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很难说跳过谁了，所以我觉得不如咱们就按顺序来。
可以。
嗯，第一个咱先说谁呀？
不是按顺序来吗？
按顺序来吗？不是，第一个谁演的？
啊，好，因为我的这个笔记也不是按顺序记的，
那就按你笔记来。
咱们先说一下那个大家都没有特别那个花笔墨关注的，就是哈雅跟康姆士。
哦，
没关注过，
是吧？
下一个，
现场不关注，回来看节目也
关注，
关注了。你不是想夸哈雅的吗？
确实好，但是
是这场，
我也觉得
不是，还要到
哦，那就
这一场已经非常好了，
我觉得这场非常好，
对，但是后面更好，
嗯，
就是哈雅呢，我觉得整个的这个编配，按我朋友话说，就整容级改编，你把这歌改的已经就完全就妈的不认识了。
嗯，
是，
我还特意听了一下，
是吧？
原来那首歌，
是，我也是抱着好奇心，
根本就对，因为原来那首歌我没听过嘛，啊，然后听了一下，觉得根本
不
是一
首
歌，对对对，啊，
然后整个的这个表演我觉得很好看，就这个破茧成蝶，那戴青塔娜，
对，
破茧成蝶的这个
舞台表
演
也非常好，
非常漂亮，
嗯。
对，我觉得就是看完之后，你知道，我就咂吧咂吧嘴，我觉得还不够味儿。你知道我想到什么
啊？
这个表演里边要是再加一个死亡金属的嗓子，或者加一个更猛的，就是这种金属，就是重型金属范儿的吉他，
嗯，
会不会让这歌变得更硬朗、更有骨架一点？我就觉得这歌虽然非常的恢宏，但是整体上气质还是偏柔。嗯，
那不成酒保了吗？
就这意思，其实
就是清嗓跟。重嗓、死嗓都有，或者是有一个音色更重的。
对，而且就是整个那个歌里边，我觉得就是那种，我就是属于可能属于女性的那种感染力，我觉得就从舞台中间就往外爆啊，就是，
嗯，
对
舞台魅力是从电视上都能看得出来的。
是，
嗯，
我有一种在看巴黎圣母院音乐剧的感觉，你知道，就是《埃斯梅拉达》，你知道，就是，
太高级了，
太高
了，太高级了，
想多了是吧？
那我更喜欢康姆士那个版。
哦，是吗？
对，
他中间是停下了一块，
啊，对对对，康姆士那个处理很好，我觉得。
但是我就是那个版我很喜欢，但是他那个说唱真的太蹩脚了，不是，
啊，说唱
不是口音问题啊，是他的说唱水平真的，
啊，本来也不
对，没练过说唱。
其实你看康姆士也说唱，
说得过去，
然后那个大波浪李健也说唱，
嗯，
然后可能我们觉得他这个说唱水平，不太行，
嗯，
不太行。但是你要是对比这个新一季的中国新说唱，
嗯，
你放到海选去，这俩算是好的了。
哦，是吗？
真假的？
哎，
你没有在开玩笑是吗？
我没有在开玩笑，我没有在开玩笑啊，
嗯！我就康姆士版编的，反正让我没想到，
是
因为看惯了他们的演出，然后就是看过很多次嘛，
嗯，
然后他们的歌我们一直之前也说过，
嗯。
然后这次我觉得改变了我对他们的很多对固有的那种刻板的印象，
嗯，
就有很多东西是我没想到的，虽然哈雅那版也很好，
嗯，
但是我是觉得康姆士给我的那种冲击力更大，就是他颠覆了我对他们的看法，然后我没想到他们可以做出这样，而且他们把这个歌改的就是很有趣，
嗯，
很有趣，
嗯，
所以我觉得，然后包括他们的那个音乐的编配等等，我觉得都做得非常非常好了。 非常好。对，
我觉得大宝刚才提到就是那个停顿那个处理，我觉得非常有
意思，太赞了，太赞了。
就是用一个似是而非的那样一个方式打断一首歌的行进，然后再用语言重新用说话的方式重新把这个歌引回来。
对，
就这个处理，我觉得是很少见的，
也挺冒险的，
特别少见，特别冒险。对，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当时感觉就是，我感觉很勇敢，
嗯，
而且能看出来他们这个在表演的时候那个心态，包括演出准备前，就是这演出前的准备的那个过程中，他们的心态是很放松的，
嗯，
我觉得他们就是所有人都说啊，没有看中输赢等等。但是估计都还是或多或少会想输赢嘛，
是，
那可不，
对吧？但是康姆斯这个处理，就至少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好像真的就是，来吧，反正我们就想这么弄，
我就想这么玩，
我就想这么玩，我们整一个可能让别人会觉得，哎，这什么情况？真是弄不好，让人觉得是个演出事故那种。
对，
他就这么玩了，我觉得就挺勇敢的，然后也证明他们心态很放松，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比赛那个状态，就参与这个节目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是让我感觉很舒服的。
嗯，
对，
就是哈雅那个就感觉，
就挺稳的呗。
对，就全力过来，确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他们那个我也很喜欢，我觉得也很好，做得很好。但是康姆士这个让我觉得有很多我没想到的东西，
更惊喜一些。
对，哈雅那些东西，我觉得我都能。差不多吧，可以说大概能想到，就那么一个东西，
就是他们的这个配置，他们的这个能力。
对，
嗯，
而且就之前我也说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哈雅的这个演出不能打动我，就是我就是看着他们，我就是觉得不真诚，我就是觉得就好像他是为了表演而再去表演，就是我就一直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艾老师说到哈雅这个问题吧，其实不止在哈雅身上有体现。我觉得这个节目开播了一个半月了，
嗯，
几个乐队身上都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哈雅，
嗯，
比如说福禄寿，比如说 Mandarin， 其实他们都各自接受到过这样的大家的评论，就觉得好像特别花哨，
嗯，
但是不真诚，然后觉得好像说味精放特别多。你看那是谁说的来着？是五条人说的吧？
啊，
味精放太多了。
对。
然后你想想这三个乐队。都是有比较明确的就学院派背景的，是吧？
嗯，
Mandarin 哥几个都是真刀真枪的音乐学院出来的。
对
对，像安宇也是，就是在荷兰留学嘛。因为我觉得像 Mandarin 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吧，就是你看他在编曲或者在这个音乐语言的组织和表达上，
嗯，
就他有非常多的想法，他有非常多的表达。但是你看卡尔斯自己也不也说嘛，说哎，我们这是野路子遇到学院派了。你说的野路子其实更多的我会认为觉得更多还是就是很依赖直觉，
嗯，
很依赖直觉和默契的东西。对，这个东西他们自己不一定解释清楚，但是你从外边往里看是能看清楚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到这个节目的正片里边放的那个小片儿，就是说 Cars 在改编窦唯的这首歌这首哦乖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内部争执。就当然这个咱们看不到全貌啊，就咱们只能看到节目里边就是剪辑出来的这个 narrative，
嗯，
对。但是每一次我都发现就是这种所谓的小片里边，
嗯，
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最让我觉得好奇的就是大家搞不定的那个时刻。
对，
就是福禄寿熬了一晚上熬的黑眼圈都已经那个样子了出来的那个时刻。
嗯，
包括其实大家聊天的时候也经常会聊到，就是说这歌，哎呀，是这歌其实我们做的特别麻烦，这歌我们花的时间最长了，就是一讲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是，
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所说的这个真实或者说这个走心的感觉，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搞不定的或者是不成熟的那一点点东西里边。就是如果你永远都像那个哆啦 A 梦一样就可以拿出一个工具来，
我觉得真挺好的，
但大家可能就把你当哆啦 A 梦了。
不是，那我可能是角度稍微换一点啊，就是都是解决问题，可能有人确实工具只有螺丝刀和锤子，有人有十八般兵器，但是
军刀，
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他都解决问题了。而我看他掏出这十八样兵器的时候，我可能没有什么，这个对这个兴趣我并不太，就是能戳到我的点。我觉得那个拿锤子和螺丝刀
就
解决
八个人九十八分之一，
不是解决一个同样问题的方式方法，并不需要你炫技。
对，
嗯
嗯，
你可以炫，但是并不是必须的。
对，你可以炫，
炫技有很多 方式可以去，
对，
表现出你的技艺，就这个技法。但是再说，就是回到，就是说到，就按照许哲这接着说，你记得咱们说生完被淘汰的时候，
嗯，
就是他的那个技巧是很强的，
嗯，
但是看不懂啊，大众乐迷看不懂啊，不明白你在干嘛，
嗯，
你必须要把这个东西炫出来，特别明显的炫出来了，用一个很直观的方式炫出来，大家哦，这个厉害，这个牛。你用那种很洒脱的方式，很高级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看不懂。
没有，但是咱们现 在
因为你不能指望大众看得懂、啊。
咱们现在讨论其实不是大众乐迷、
嗯，
咱们讨论的是就是咱们。
对啊。
就是说，如果你能看明白这些在音乐表达中的方式方法的话、
嗯，
那你还会不会觉得这个方式方法更厉害一点？而我们现在其实讨论的不是说大众乐迷，
我的意思是、这个，
池子里的大众乐迷他能不能看懂，
嗯、
能不能 get 到？那你说他 get 不了声音玩具？很可能跟他 get 不了 Cars 是同一个原因，对吧？ Cars 这一轮的表演分也不高，大众乐迷
对
拿了一半的分。
Manary 不高，
Manary 也不高，是
七十多，
七十多，就、
哦、
也不算高。
对，好像72还是72，不算高。
所以每次咱们录节目，我都觉得就是大众乐迷这就是心思你别猜、啊、
Manary Cars
你别猜，
好像是所有这五组里面就两个班分都比较低的。
啊、
对，
那好像是。
你看木马170多了吧？
是，
嗯。
满分190，他们这个好像123比118嘛，就相对来说都是很低的。
对，
嗯、
对，
是。而那你觉得 Mandarin 的表演怎么样？就是在你我知道你对 Cars 有很多爱的时候。
没有，我对 Cars 爱这个已经不用说了。然后，但是 Mandarin 这个表演，我觉得就 OK。
嗯
，OK， 他就是，我觉得我们对音乐稍微有一点可能。比大众乐迷稍微多一点的一些认知、一些知识，就是你看到 Mandarin 表演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演奏的里面，不管是吉他、贝斯还是鼓还是钢琴，他们给出来的那个进行啊、那个和弦，有他们编配上的很多技巧，
嗯，
一些很高级的配法，
嗯，
我觉得，
嗯，
然后他们的手上的活儿也都没得说，
嗯，
所以我觉得后边那个背景那个配乐是很高级的，是很高级的，
嗯、
但是从改编的角度来说，我没有感受到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种心血在，
嗯，
就是我认为他们就是利用自己在音乐知识和
技术
上的对这个优势，
嗯，
然后在他们能做的这些东西上，
嗯，
做了一些精巧的改编，从唱然后就是。到整个歌曲整体来说，我没有感受到很强烈的那种共鸣。
嗯，
所以我不能说它是一个不好的作品，
嗯、
但是我不觉得它应该赢 Cars。
嗯，我觉得你刚才用到的词是利用，其实我感觉啊，就是与其说他们在利用自己的技法，我觉得不如说在依赖他们的技法。这是我的感觉，就是我是在看这个节目的过程中，我感觉到就是 Mandarin 真的没有很 get 到白鸽这首歌的内核。
对
呀、
啊，
对，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这一轮表演的一个不太打动我的原因。
嗯、
对，
你像首先 Chase 刚才他当时提到，他说啊、哎，选歌之前我没有听过这首歌，然后他觉得打动他那句就是第一句歌词“前方还没有方向”。对吧？然后你看白哥这首歌，你知道就500那个德行大家都知道，就他那个气质是那个样子的，他用一个好像有一点无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一种状态去唱一个其实是有一点点绝望，并且我理解啊，就是期待着绝处逢生的这样的一种内心的那种情感状态，
嗯，
就这个状态我觉得在他们的Mandarin 的演绎里边就完全没听出来。然后你看这个歌最后落脚落的最后一句歌词是什么来着？最后一句歌词叫至少我还有自至少我拥有自由，至少我还拥有自由。
对，
然后我当时听 Mandarin 的这个
是
但我听他们的演绎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不缺自由，
是
他们除了自由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就我感觉这是几个生活无忧的人在唱这个歌，就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去理解并且传达了这歌的内核，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内核跟我们对伍佰这歌的印象是完全是偏掉的，
就是他们不光有自由还有很多别的东西，他们什么都不缺，那不就是无病呻吟吗？
对，我就是觉得他们什么都不缺，
那不就是无病呻吟吗？
嗯，
就这个是我当时看节目的感觉。
这事这样
能得出这个结论吗？
你要说无病呻吟，我也觉得有道理。
但比如说上一期福禄寿的那个改编，
嗯，
他也是把少年那首歌原来想表达的东西完全的改变了。
嗯，
你说升华也好，改变也好，
嗯，
都可以，反正不是原来那个原唱要表达的东西。但我们对那个好像就非常的宽容的可以接受的。
没有啊，
我也没有，
我压根就不接受，
我也没有。
啊，是吗？
我说我上期完全不喜欢福禄寿，
上周你没在，
上周你没在，
嗯，没有说，
不是，我不是说，我不是说，就是他改编的那个是否接受，
嗯
嗯，
我只说他把这个原曲的那个主题那个利益，
嗯，
已经变，已经改变
了，
这点我觉得你们都 OK 啊
，OK 的，
嗯，
而且我个人是认为，
后来特意
没有，我觉得原曲利益就不怎么样，然后他们利益更不知道干嘛。
我想说是前半句，就是因为原来那个作品它的利益基本上就是个半成品的水平，
对，
所以就是你在这个半成品的基础之上做延展做发挥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
所以我就说，就是
问题是他没起到
效果。我觉得严格
是吗？我
的意思是，严格来说，对一个作品，它的主题和它想表达的情绪，在这上面做修改，
嗯，
我认为是可以的。
嗯，
对，
我认为是 OK 的，
是 OK 的。
我认为，但是可能是对于《Mandarin》这首作品来说，至少我不知道你们俩怎么看啊。至少我跟方舟的感觉就是，反正我的看法是，你可以改，
嗯，
但是你改了这个东西，让我觉得不太舒服。
嗯，
像福禄寿那个改完了以后，他的那个新的那个东西是让我觉得很好的。
嗯，
就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很好的。
怎么说呢，就是部分同意吧，就是相当于是少年那首歌，然后从福禄寿的改编来看，确实对原主题无论是歌曲啊编曲啊还是利益，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优化和改进。
对，
是吗？
对，
我连觉得优化都我都不，
然后呢，但是再往前说一步，
嗯，
再往前说一步，就是，因为福禄寿这姐仨家庭条件应该也不差，
嗯，
家庭背景应该也不是什么普通的年轻人，
嗯，
所以他有可以或者有理由站在他的那个角度去把他往前再走一步，
嗯，
但是这种走一步其实是选择式的，就是他只选择了那些，
啊，
能理解他的人，或者是说
上次你举的你同学的那个，
对，生活环境更好的人，但他完全没有去顾及可能家境或者是生活状态没那么好的人，但这不是他的问题啊，这个是更往前一步。反过来说，其实上一周咱们探讨完之后，我又回头去想，就是有的时候我喜欢五条人，我不能说我们，有时候我喜欢五条人，是因为他具备了这些能力或者是知识，但是他又回到了这个地表，再去把它做的可能更接地气，或者是更没有所谓的优越感。
嗯
嗯，
所以这个是我更喜欢五条人的原因。
明白。
那
完成了跨阶级的这种跳跃
啊，是他可能做的更宽容，更宽泛一些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东西。然后 Mandarin 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这首歌好不好呢？好。然后包括编曲啊什么的确实好。
嗯。
但是确实跟伍佰老师那个原曲比，我没有听到感情。
对。
但是。但是再说一遍呢，就是他们太年轻了，
对，
这首歌不是给二十出头的孩子或年轻人去唱和表达的，
对，
他 get 不到这个点，或者他没有表达出来我们想象中那个点，也非常正常，
对，
他们太年轻了，
对，他们只能是在他们已有的生活阅历上，
对，
对这个做出，对这首歌做出他们能够做出的诠释，
是，也可能说他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的生活的阅历，然后。他只能去做这些东西，
就属于他的生活的哀愁，
对，属于他的生活的哀愁。你不能说这种年轻的哀愁不是一种哀愁，
对，
啊，他是创作者嘛，所以就是改的好不好呢？不错，到没到位呢？没到，没到正不正常呢？正常，
对，就是是一个空壳。
我说的好像特别官方似的，
你说挺好的，
你把咱们的争论其实做一个
怎么好呀？
我还得想说一下，改的呢，我觉得一般，比原版呢差远了，原版那么好听呢，这首歌呢就仨字不好听，我真的觉得不好听，就这么简单啊，就我就不谈它的利益了啊，利不利益我也不
还没到那一步
啊，对，
就好听到不好听，
好听到不好听，
不好听，不好听，
我觉得就是抱着很大的善意来解读的，
尤其是在有原版的。情况下，我听过那么多遍原版的情况下，去 KTV 也唱原版的情况下，这个改编根本就不好听。
因为我其实我听伍佰听的不多，这歌我听过的，但是没有像许晨听那么多遍。
嗯，
你回家多听听呗。
我不了。
听听烂人情歌。
哎，别，我不了。
听听
烂人情歌，对，所以可能他如果唱的多，或者是听的多，可能确实有那个比较
深的感情，
对，
跟前一版。
对。
但我觉得就像赵大宝刚才说的，就是如果我们抱着最大的善意去理解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咱们毕竟是一个140多岁的几个人，
是，
对吧？就是咱们看一看。
不是几个人140多岁，不是140岁的几个人。
对，就这意思，就是我们看一看，就是98年出生的少年美少年的忧愁是什么样子的。对，我觉得这算是
给没有特别美吧。
少年，
就是所有人都说这仨特帅。
我觉得还好吧，你不要在这上争吧，
我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就是关于审美，就是审美的这个定义，就是女生也好，就是美，男生这个帅，我真是觉得，反正我觉得仨人，
就是，让
我
们仨说没你帅呗，
不是，跟这一点关系没有。我觉得长得 OK 吧，不难看，但是我没觉得特别，我觉得这次有一点帅的那个劲儿，其他两个人我觉得就是不难看，就看着很舒服，但是谈不上帅吧，
就对长相不评论了吧。
反正这个问题我不准备加入讨论。
对，我也不想加入讨论。
那我继续说啊，我其实刚才那话能带到 Cars 去。
你就直接说就行了，你不用说刚才这句。
不，我要告诉他我在 cue 自己。
哦，
哎，对，
咱就是把 cue 都写在脸上，
哎，对，
没问题。
就是
写大眼 cue 是吧？
那倒闭了。
不是，就真的你们不觉得吗？就是像王志文那种帅
啊，
90年代就那种帅，没有了。现在
你这是30岁人的审美，
另外一个
这是40岁人，
40岁人的审美。
另外一个，我说 Mandarin 是美少年，这是一个比较泛义的一个说法，
是
就是指带着这一些风华正茂的少年，
对
吧？
啊，
豆蔻年不是豆蔻年华，
比豆蔻稍微大点，
比豆蔻
还是大了点，
比豆蔻小点。
来，Cars，
所以我们终于到了今天，我感觉就大家都憋了一路的话想说，包括我一样哈，就是 Mandarin 这一轮的对手也是败将，但是在咱们几个心里好像。
反正在我心里是赢家，
对，
在我心里
更值得赢，
肯定的。
对，
Cars 这一轮重新演绎了窦唯的一首作品叫《哦乖》，原作是94年窦唯第一张个人专辑《黑梦》里的一首歌。
对，
就是年轻的朋友们不知道窦唯是谁，真的就听听，求你们了，听，听听窦唯自己的，就是黑豹一就不用听了，听窦唯自己的，
我也可以听。而且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觉，就是我知道这个选曲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真的是懵的，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把窦唯的原版跟我熟悉的那个 Cars Cars 的声音或者他们的那个声响给他
结合在一起。
对，
因
为原版是一个有着悠扬笛声的一个，有一点 reggae 节奏的那样一个，
对，
表面上看起来有一点活泼的歌，但是它的内核其实又是挺拧巴的一首作品，所以我当时就完全我这难得啊，抱着零期待，就是抱着那个零预期去看一个节目里的歌，然后结果看完之后，我觉得就真的是果然是好。
对，
我
也觉得很难想象就是怎么改编窦唯啊。
对，我就是觉得《哦乖》特别难改，我没想，但是我没有，就是你觉得对于你来说，你看到 Car， 当你知道 Car 去改，你觉得特别。特别没有期待是吧，就是特别不知道他们能改成什么样，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谁改
我也是这么，
我都觉得我这个
谁都我觉得就是谁敢碰窦唯的歌。
而且但是 Cars 其实当我知道，因为我比较早知道他们要改这首歌，然后当时我的想法我觉得那就奔着噪音去呗，可能是把这歌整体的速度会加快，然后守望狂失真早先改成那
样
一种版本，
我想象的就是地下丝绒。我想象的就是地下丝绒。
我觉得你这想的靠谱一点
啊。
然后反正最后出来的这个成品让我就震了。
我觉得刚才我就录之前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有点犯规啊，请了这个原唱来合唱一样的，这个
请文师傅吗？
对，请文师傅过来吹，那不相当于请了一个原唱过来跟你合唱吗？
感觉请了一个就是那种大神，就是感觉是那种圣斗士请了，就是青铜圣斗士请了一个什么黄金圣斗士过来帮忙那感觉。
对，就请了，不是就
是
大神，那个孙悟空没打过妖怪就请观世音去了，这
太厉害了，我觉得
那还是输的，
就是。月下第一季包括第二季看到现在
是啊，那个对面那妖怪是 都是上边有人呢，
对对对，
都是原
来。对对对，我也发现你这个类比就是惊人的自洽。
都是你看那个被打死的妖怪都上面没人呢，剩下都回去接着当官去了。
对啊，还
接着说第一
说哪了？
从第一季开始，
从第一季开始到现在第二季到现差不多一半吧，有过很多乐队请了一些客座的乐手来客串，
嗯，
或者来给加分吧。
对，
也有个别减分的，但是文师傅这个号是我所有能想到的里面最出彩的一个，就是没有不是 one of the 就是 the best，
嗯，
太好了，
太好了，
就
是
他这个号，就是因为我认识他，然后我知道这人有多厉害，但是就是我上一次看他可能是3-4-5年前在上海的某个那种就大家瞎玩的那种场景下爵士的那种，对，那种看那种跟这个还是不一样，他特别就是完美的把这个号融在了，因为小号这个乐器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和谐的那么一个乐器，
对，
没错，对对对，但是他就完美的融进了这个音乐里面，
嗯，
每一个音都恰到好处，
嗯，
真的就是我就觉得那个气息控制太厉害了，太牛了，就特别特别特别对这个歌，
嗯，
就文师傅这个是贵了贵了。
我小的时候其实在很多专辑里看过文志勇这个名字嘛，
嗯，
然后一般就是在比如说有可能一张流行专辑里有一首歌里边有小号，然后就数了一个他的名字，
嗯，
然后印象中王菲啊老狼的专辑都有他的名字出现，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是第一次上高中的时候买那个不一定，
哦，
对，没错，不一定，
这个时候发现哦，原来是这种范儿的一个小号手，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不太听得懂爵士，
嗯，
特别是这种就即兴色彩很重的音乐，
是，
但是就觉得这小号
现在我也没太听懂，
挺销魂的。
对，
然后我记得应该是2016年左右吧，当时文师傅我没记错的话，文师傅应该是请了两位来自美国的爵士乐手来演出，
嗯，
然后就是一个
他之前会干这
个，一个是 David Binney， 一个 吹萨克斯 风的，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小号手，是一个应该是越南裔的小号手，叫 Kong Vu， 就那个名字就应该是越南名字嘛，
嗯，
然后就是也是那种亚洲长相，但是其实是在美国，然后也是那种在美国的那种大学里边做教职的那种爵士小号手，跟什么 Pat Metheny 这些人都在一起玩过。然后我当时在那场演出里边看到了 Kong Vu 的演出，然后我就整个人就惊掉了，就是那种就是非常注重氛围的营造，就他作为一个 band leader， 他领着其他的乐手来营造氛围，他一点都不强调自己小号的这个旋律性和那种特别特别抓人注意力的那个音色，就他都不在意，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拿出来就一下就没了，就我头一回看到小号在一个爵士乐的演奏三重奏里边是那样一个角色，那个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当时就是我就在那一次的时候知道说文师傅好像是一个不太善言辞或不太爱交际的人，
嗯，
对，
当时因为他办那个演出，然后我们想请他来上节目，就是来聊聊这两位音乐人，因为就是据说是他请的，
嗯，
但是他就婉拒了，
嗯，
对，所以就是当那天看月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会出现在这儿，
嗯，
突然出现了这个名字这个人的身影，然后我其实想到的是当时在愚公移山2016年看 Kung Fu 的时候那个感觉，其实就是完全就对于摇滚乐来，可能对于 Cars 的那个音乐体系里边来说这个声音不太陌生，但你想如果 Cars 都距离大众乐迷很远，已经有点远了的话，这个小号可能要离大众更远一点，
可能吧，
对，
可能就是开始我因为我很早知道是他要过来吹号，当时我还跟那个卡尔经纪人我还说，我说那稳了，文师傅出马了，那稳了，那个，但实际上即使当时我想的这个小号，我一直觉得他会在某几个段落，
嗯，
会出现，就像 solo 一样，
还是华彩，
对，华彩那种，没有想到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出现，
嗯，
哦，就完全的浸在这个音乐当中，他把这整个音乐的这个氛围给带起来了，
提起来了，
对，他就太厉害了，太厉害了。然后再说到这首歌，我觉得他们整体的构思想法也特别牛，就是 他把这个东西改成了一个偏氛围的那种、
嗯、
整体的那个感觉，就反正我即使在电脑前看我都完全被带进去了。
嗯，
然后后边那个 VJ 也很出彩。
嗯，
我就反正我是就是有点词穷，我就是觉得 Cars 就在这样的一种现场表现之前，你如果是进不去的，是不喜欢的，我就真觉得
可能也挺难，也挺难一下就进去的。
不知道，我反正我是觉得挺难理解的。大众乐迷我觉得 OK 吧，就是超级乐迷和专业乐迷里面没有进去的，我真的觉得我不明白，我完全
不明白。专业迷还好，投票
专业乐迷分不低，我印象
专业乐迷18吧，
没有
18
是吗？
嗯，
我没查，
没有很高。
等会儿啊，
没有很高。
我记得我拍照了。
没有很高。
哎，这一轮做 research 的是
Mandarin 专业乐迷12，
嗯 ，Cars
专业乐迷28，只有一个人没高。
我记得特别高，我记得特别高，
那相当高了。
所以专业乐迷
28，专业迷那专业迷，
就
我就说早说了，我们专业乐迷挺专业的，
就是我们走了以后，这专业乐迷就专业了，
对，
听了，这要我带就30了，满票了就，
哎。
大乐迷才28票啊，40票怎么才28票啊？
对
啊，谁没投票啊？
对啊，
谁投的少啊？
嗯，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或者我说我为什么会觉得说《Cars》这首歌的改编会比《Mandarin》要好。
嗯，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整个小号也好，或者它的那种编配也好，是很不和谐的。
嗯，
啊，这种不和谐在试图去打破一种和谐的美。
嗯。
嗯，
然后就恰恰是因为他的这种打破的过程让我觉得他特别特别好。
嗯
嗯，
啊，让我觉得他特别特别好。而 Mandarin 那一边呢，就是他是一种专业的和谐的有素养的美。
对，
这种美也许 OK， 但是这个一对比的话，你会觉得另外一种摧毁式的不和谐式的他更拓宽了这种聆听的边界。
对，而且 Cars 就像你说的不就这个不和谐感，我觉得大家都有这个感觉。
对，
但是他的那个不和谐又没有让你听起来完全的不和谐，
是
他在这条线两边在游离，
来回对，
就让你觉得稍微让舒服一点，你感觉想再舒服一点，他又到那个不和谐的
挑逗嘛，这就是挑逗嘛，
从来没有特别和谐过，
对，
或者特别的不和谐，
是
就是这条线一直在这两边游走，非常难，非常好，
就是几个和谐的时刻，一个是那等前梦的一天，就是那有一个就是一级到五级那个和弦的那个转换，那个位置会让人觉得就是有种豁然开朗的舒爽。
嗯、对, 对, 对对对。
再一个就是守望的声音真的是太清澈了，你知道吗？就
是啊，对，说守望说出声那时候，李维斯出声了，我二姐出声，我惊了，我真的惊了。
你跟大家说说，
那个
李维斯出声是一个多么稀缺的事。
对对，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李维斯本来能说话。就是你乍听艾老师这么一说，你以为这人三十来年没那么不会说话啊？李维斯能说话啊，能说话啊。
对，但是就是你明白我意思
啊？
因为看卡尔斯，如果知道卡尔斯的话，就是二姐
很少在台上
说话，而他一直是等于是这个三个人里面相对来说比较沉默的那一个人，也很符合贝斯手的那个
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
对。但是这次从最开始他的那个哼唱嘛，然后到后边我还以为只是开始，我以为只是哼唱，
对，
然后后来他真的有好几段都是在跟守望在一起唱嘛，
在对话，
没错，
对，然后到最后结尾那块那个对话的那个形式特别明显，他一句他一句，
对，
然后这个话是完全可以对在一起的，
没错，
特别棒，
无所谓嘛，
对，太棒了，
没错，我也想说这一点，就是Cars 对这首歌的结构做了一些调整，这个调整在我听起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就是《Oh乖》这首歌可能是这一期节目所有歌里边我最熟的一首，就是我听窦唯《黑梦》听的次数可能就不比你听白鸽次数少，
那估计我白鸽没到那么多遍，
你看看出差距了，老爸
是
我白鸽加后来没准加一起能跟你欧乖可能差不多，
但是我就你们肯定明白我的意思，就是黑梦这张专辑听了这么多遍， 然后其实那个歌有很多
的，高老师激动了，你看
是
很多的要上沙发了，头一回，
很多的声音都已经成了一个肌肉记忆了。
是，
但是呢，这首歌本身它的这个叙事是让我一直都觉得很困惑的。
嗯，
就是你分不清这个歌是在谁在跟谁唱。
嗯，
是，
他是在跟第三个人讲自己的爸妈，还是在跟自己的爸妈直接对话？
对，
还是说他站在爸妈的那个身份上角度上跟自己说话？这歌是乱的，这歌原版就是乱的。
对，我明白意思，但我一直觉得就是他是把所有都放在一起，就是所有跟这层关系你能站的角度，他都放在一首歌里。
对，所以他显得很拧巴
啊。对对。
然后这个拧巴这个事儿呢，在 Cars 这个歌曲的结构里边，它被解决了一部分。
嗯，
就是一方面我今天早晨下了直播，我还真的就是坐在电脑前把这歌捋着窦唯那版歌词看了一遍，其实他拿掉了一半的歌词，包括那个原歌里边那个，哦乖，你们应该知道，就最
对对对，
最像副歌那一段，
对，
都拿掉了。那一段拿掉了之后，整个的这个叙述就通顺了很多。
对，
然后包括有一些细微的这个人称代词的变换，比如说你说变成他说，
嗯，
就这个叙述就变得更明晰了。而且最后歌词其实还有一段顺序是调过来了，就是我看看啊，就是他先就是Cars 把这两段倒过来，他 Cars 先唱了那是从前梦的一天，我们彼此相遇相见，
嗯，
对吧？然后他唱了原版里边先出现的一段，就是那个被迫我接受你的梦，你的错，我的梦。
方舟老师现在唱歌欲望很
强烈，是
强烈。
他唱的，他后唱的这一段，
嗯，
就衔接上了你刚才说的那个特别重要的结尾，就是无所谓。
对，
嗯，
他后唱的这一段最后就落在无所谓这三个字上。然后这时候李维斯出来唱的是这首歌的第一句话，对，原谅他不爱多说话。
对，
然后这个。不仅
是也就
是
他自己
这个不仅是说这个唱歌的两个声音形成呼应了，他也是这首歌的首尾呼应。
是，
就这一点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想的这么细。
我觉得这就是碰就
对，但是就是说你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来说，这个就是出彩的地方。
是，对，
对，
但是都事后的我们这种仔细的去分析，可能
这就叫 textual analysis，
对，
文本分析嘛。
嗯，
这是文化研究里常用的一个方法嘛。然后至于说这首歌原版里边特别拧巴的那个东西去哪儿了，他不是把逻辑给理顺了一部分吗？
对，
最拧巴的那个东西去哪儿了？去小号那儿了。
对，
小号就是一个阴魂不散的这么一个声在后边绕着你。
对对对，小，
简直就是对父母和子女关系的一个完美阐释，你觉得吗？
他真挺厉害的呀，
真的。就是如果我们听众
就阴魂不散，
我就一直就觉得小浩那个怎么来把它表述，他的表述特别好。
真的，我建议如果咱们听众里头，
好，
冰心，
真好，冰心，真好。
让我说完，如果咱们听众里头有人认识张亚东老师，建议张亚东老师好好听听我们这段啊，就是不用听前面，不用听后面，就听听这一段，好好听听，
哎，
挺好。
我待会儿接着你这说啊，
嗯，
我说你就是欧乖原版，
嗯，
他一直让我对和另外一首歌有联想，就是平克弗洛伊德那首 Mother，
嗯，
你有印象吗？
我有印象。
那首歌也是前边是从孩子的角度去唱的，
对
对，
后边到副歌他从妈妈的那从父母就是妈妈的那个角度去唱的
，parent，
对，
是
视角变了，是两边是拧的，欧乖也是这样。所以我就说，他是把所有几个角度都放在就是原版的那个，然后呢 ，Cars 这一版他是把它就像你说的完全理顺了，然后但是你小号的那个说法真的对特别对，特别对，
就是
阴魂不散的一直在那儿。
对，就是你想想那个父母皆祸害那个小组，对吧？就是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写照嘛。
然后，哎，李维斯，然后李维斯这次出生的让我。感觉像就是让我想起谁，就是上一期那个大波浪行星的那个行星的那个，
对对。
但这两个行星那个是一个特别夸张的那个特别表演，对对对。然后李维斯这一个是这完全两种风格的表演，但是就是李维斯出生让我就是觉得 太难得了，然后特别特别的加分。李维斯唱的真挺好的，
对，而
李维斯唱的真挺好的。
而你要是分角色的话，就李维斯的那个演唱，在这首歌里其实扮演的是上帝视角。
对啊，
然后张守望是的那个演唱是真正在讲这个叙事的这个人，
对
讲故事的人，
对
对,
对，讲故事的人，
所以讲故事人会说我无所谓，无所谓。
嗯、
然后李维斯唱那歌其实就是一个第三，就是一个旁白，就是他不爱多说话。
对，
对啊。所以就这么一个，我觉得从方方面面分析都能够看到的好的一首作品，
嗯、
就很不只是好了，就已经出彩的这么一个作品。
嗯，
在超级乐迷40票里面只得了二十八。然后呢，我觉得大张伟是完全的喜欢的。
对，
我觉得大张伟肯定是10分满的。然后周迅姐姐，我觉得以周迅对于窦唯的那种爱。我觉得分也不会很低。马东老师，你看马东那看着也看特别
吹号什么，
到最后他都那个表情都已经哦，就开始摸胸了，就是我操，完全被打动。
他不也说那个号就像把他顶到墙上，然后再往墙里顶
吗？把他壁咚，
他盖得到了。
对，
对，
这分我觉得也低不了，是吧？
嗯，
我就说到这儿。啊，就怎么能不你在那么一个你有这么多年的聆听经验。你有那么多的知识，那么多的想法，你对音乐有这么高的所谓造诣的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可能听不出这个好？你怎么可能不给这个一个比较高的分数？我真的不懂，
可能是情，我真的不懂，可能是情怀吧。
就你情怀，那跟窦唯那更应该有情怀了呀。
嗯，
那有什么没情怀的？就是那，对吧？那不能说。在音乐之外你有自己的评分标准，对不对？你因为音乐之外的东西去投票去评分，
他一天都没当过自己，终于想当一回了呗。
让我太失望了。
我是
这是这是我这两天最常看到的一句话
啊、
嗯、然后就是因为他不上了一这个叫什么
131
嘛，说我一天都没做过自己，他终于想做一回了呗。
我是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啊，他的这个品味的形成和这个多年以来反复夯实自己品味的这个轨迹，其实是有他既定的这个轨道的。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这么想的话，我觉得就是谁不喜欢谁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很正常。
对，就包括咱们刚才说到，可能 Chase 的生活轨迹里边就没有500。
对啊，
对。
然后很多年轻人的比如说大众乐迷的那个乐池里，我相信很多人这样，他的生活轨迹里不就没有窦唯的黑梦？
对，肯定
没错。
咱们都知道，可能他也承认，就说这是一张好作品，但是呢，他就没有在我的生命里边出现过。
嗯，
你说这怎么办？
不是，那就没出现过，他也就没有想象这是好还是不好吧？我觉得，
所以我另外一个想法，我觉得在选歌。从选歌开始，就像我们上周说谁哦，说那个岛屿、
嗯、
追梦人和、
嗯、马赛克
那个潇洒走一回、
嗯、
我觉得在选歌上可能岛屿就已经输了，就是这首歌没有那首歌有名。我觉得哦乖对于尤其在现在这个年纪来说，这个时代来说，他我认为传唱度没有白
歌
高。
当然
嗯，那
绝对没有白鹿高，
我能想象。对，
所以对于很多人没有听过《欧乖》的人，但是听过500，他可能也没有听过500这版，但是他听过卡拉 OK 自己的不同的朋友唱的这一版。
对对对，
他知道这首歌，
就是
不是我唱的，
他知道这首歌《欧乖》对于他们来说是一首新歌，没有人在卡拉 OK 没事想起唱《欧乖》。
哎，但是就是说实话，就是白鹿高大众乐迷。票也不高，
不高，
说明大众乐迷也没觉得这首歌好听，就是
他
改编的这个好听，
它还是高一点，
就已经算很低了。
我觉得高一点这个来说，跟这个还是有关系，就是至少白歌对于相对多数一点的人来说，不是一首完全陌生的歌。
嗯
嗯，
他对这首歌他是有印象的。
嗯，
欧乖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完全没印象，别说你这版原版我都没听过，很可能窦唯是谁我都不知道。
所以啊，不要跟大众乐迷纠结这个事儿嘛。
不纠结，
是不是纠结？我只是说，
你做了这么多年摇滚普及工作，对不对？你还能
对我不是在纠结，我只是说就是分析这个成败嘛。
嗯、
当然，虽然我们也不是很看重这个东西，
嗯，
就是我是觉得可能在选歌上，在改编赛这个前提下，可能这首歌的原曲的传唱度，在现今这个时代的传唱度如何，跟比赛的胜负可能还是有一点关系。
嗯，
我这是我想说的。
嗯，
就
那倒是
，not that I care about it， 就无所谓。
所以你看就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是他这一轮比赛准备的所谓的十个歌包，我觉得彼此之间的差别就已经非常大了。
对呀、啊，
对。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是木马得分高，也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刘若英的原版嘛。我觉得是有这个原因，
有，
肯定有吧，
有。
对，
但是后来再见那首歌也挺
传唱度也很高、
啊，也非常高，
是，所以这不就是歌，就咱们说的是歌包之间的
区别啊，对对对
对
对，
歌包区别
吗？对对、
嗯，
那是肯定的。
那你要说就是我们把木马和达达当成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就他们这个歌包本身就更有助于他们拿到大家的分儿。
对呀、啊，就是啊，
对，
最后事实也就是这一组的分
高嘛，
是
都比较高嘛，
分高嘛。
所以那个我准备听听你们怎么吹木马，对，这怎么夸木马？
哎，我还没说完那个。那个
说呀，我等你说
呢。那对对对，
那 Q 回来
啊 ，Q 回来 ，Q 回来，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呢，
咱们看今天这期节目有没有一次，
嗯，
就顺着 Q 过去
啊，就不可能，绝对，就是我就等着他 Q， 然后我再重新说、
嗯、
上三番那种，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看完以后这么几个感受，因为节目里有一些比较偏综艺的部分被剪掉了，
嗯，
所以就当时我在现场看的时候呢，尤其是在看 Manner， 就看这。两轮以后我有这么几个感受、
嗯、
加上这一场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呢、
嗯、
第一个感受是像这三个小伙子然后专业的科班背景技术非常非常好、
嗯、
家庭条件也好视野也开阔长得也不错、
嗯、
而且在节目里他的综艺感特别特别好
对、
嗯、
可能现在就这两期没有剪进去、
嗯、
但实际上他现场的综艺感特别特别好
对、
嗯、可以模仿这个人可以模仿那个人然后又会接梗
彼此之间的那个互动也特别
对互动也特别好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哎就是这些死磕的老乐手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他们比
是
而且这种没有办法的比是那种就是被摁在地上反复摩擦你也没有办法的那种就是与生俱来的就叫输在起跑线上
嗯
这是我第一个感受这跟方舟之前聊过
是咱
俩有
大晚上说过这事
对说过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就是我今天看完这场以后刚才我跟大家说过就是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就像那个徐浩峰导演那个《师傅》电影，
嗯，
师傅一样、
嗯，
就是那个廖凡
，
对，然后呢找金世杰，因为金世杰的徒弟把廖凡的徒弟给攮了嘛，
嗯，
然后廖凡找到金世杰，把刀架在金世杰的脖子上，跟金世杰说：“原来我徒弟是为你徒弟准备的。”
嗯，
就
是我看完这场，我看完张亚东老师的评论，我就想到这一句话：“原来我徒弟是被你徒弟准备的。”当然不是说卡斯是我徒弟，
嗯，
我只觉得这一场他妈的真的是，就是这种太刻意了，
对，
真的是太刻意了。
嗯、
就是，这种讨论容易陷入到一种争执里面，就是好像我们在说 Mandarin 如何如何，
嗯，
没有。
对
我没说 Mandarin 如何如何，我说的是在场的专业乐迷如何如何，
不是专业
乐迷，那个超级乐迷，
超级乐
迷如何如何，对吧？
嗯、我觉得就是说，就是我觉得毫无疑问的一点是 Mandarin 的这一种路线，不说它是一个能压倒其他所有可能性的一个路线、
嗯，
就是 Mandarin 的这样的一个路线，绝对它是美好的，
对，
它是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的，
没错，
当然，
这个我承认，
而且它是我觉得就它是张亚东老师。可能这么多年特别期待看到的而始终没太看到的
也许吧我说个阴谋论吧
但是鼓励我觉得是需要的我也相信他的未来是美好的但你不能拿 Radiohead 的 B 面歌曲来吹捧到这个地步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
那就是对啊就是你会把你最打心眼里喜欢的东西
就我打心眼里不喜欢 Radiohead 但是你拿他的一个 B 面歌曲吹捧到这个高度、
啊你不喜欢
我不喜欢 Radiohead 的，我喜欢绿洲和不乐、哦，我怎么可能喜欢 Radiohead 的呢？
我也喜欢呀，我也喜欢，
我都喜欢，
我都
喜欢，
我
不
喜欢
Radiohead
太好了，
哪怕我认真听过很多次，我也没有真的喜欢过上。
真的吗？
真的，
我是反复听、反复加深这种喜欢。
是就是、对我越听越喜欢，我就是我是属于有的时候我真的啊。
哎，那你真的，我真的觉得你快跟张老师一水平了。
我前些日子，可能一两个月以前，有时候有
狭隘，
有天晚上特烦，
庸俗，
没错。
就是、我觉得听什么歌，就放了好几个歌，我都觉得就不对，就是劲儿不对。然后就 放瑞德海吧，我还发了一长朋友圈，就是写这个，就发，就真的就是听瑞德海，听着听着就觉得，哎，就感觉我舒服了，
嗯，
真的是这种感觉，
嗯
，anyway， 反正
别剪是吧？
反正剪了吧，那
啊，对，反正剪了，
咱俩说就都剪了，
不，
结果我大米没剪，
哦、对，
他那个，你也都得剪了。
我们今天节目录制现场有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哈，但是他没有出声。
嗯
没事，这个好几年以后呢，
嗯
啊，回头揭秘
是
啊。
可能那时候就是乐队都该散散了，然后这节目也没了。
哎，节目
我们四个人里边，其中有人已经死了，可能。
看我干嘛呀？说完这句话，啪俩蛋子看着我，我惊了，我
看谁也不合适，主要是。
别看看我是怎么回事？
你岁数在那儿了吗？
哎，继续说，我再说一个数据啊。其实这数据我觉得之前查了就说嘛，
嗯，
就说嘛，
说
就我们看了一下，就是超级乐迷对于所有这些参演乐队的投票，
嗯，
从第一轮开始到现在，中间可能缺失了一部分，有可能不那么准确，但大体上来说，代表了一定的倾向，
嗯。
那首先呢，就是在过往所有的投票中，在过往
包括第一轮，包括第二轮，
包括第一轮，
对，
其实最高的是谁呢？超级乐迷啊，
嗯，
投票最高是大哥，后来是40分满分，
嗯，
对，
后来40分是满分，
嗯，
第二高的是谁 ？Mandarin，
嗯，
第一首歌39分，
嗯，
是
第一轮的那首歌39分，
嗯，
然后这一轮 Mandarin
36是吧？
36、37、36、36分，
等于第三高也是他，两轮加起来，
对，
第二、第三高，
我不敢说他是第三高，但是他是最高的几个之一，
对，
然后呢，最低分是多少分呢？最低分大概是24分和25分，号外乐团 Summer Sunshine，
嗯，
然后大概是24分，霓虹花园是24分和25分，
嗯，
那么 Cast 的27分、
28分、
28分，
嗯，
是算是偏低的分数。
对
对，那个超级乐迷里面下30的，总分是40分嘛，他们四个人，30分以下的确实很少。
很少，
很少，
就30、30、30、31、33这种。
30大概就是一个。
第一轮 Cast 多少分啊？
那忘了，
也是20多，好像
20多吧，可
也是20多，好像
就30大概是一个中线，就30往下就是低了，30往上就算高了，啊，
对，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但这可能也是一种审美的个人喜好。那么就像这片头说的，就是你投不投票，就看你喜不喜欢，
嗯，
就看你喜不喜欢，啊，
对啊，
就贯彻这一点。那既然如此的话，
嗯，
就是那专业乐迷投还是不投？也看他喜欢不喜欢，也没有什么可非骂娘的不可的，
对，
嗯，
呀，
一样的，
对，
嗯
嗯，
对，yeah， 就不存在，更不存在什么串票乱七八糟的，
哎，
来吧，都 Q 到达达了，
这半小时以前
啊，
我刚才想说的呢，反正被你们也插走了，咱一会儿
对，刚才不是已经让我们怎么吹怎么夸木马吗？
哦，
不是那个，
不是这个，
一会儿再说吧。
啊，
哦，
那咱们说，
那你先说，
那不是，那咱们说说木马和达达吧。
哦，
嗯，刚才大宝也提到了，木马这一轮是得到了极高的分数，
40分满分，
我觉得
唯一的一个吧，
唯一的一个，好像，
嗯，我觉得木马对后来这首歌的演绎。我觉得也是公认的好啊，
嗯
嗯，基本上所有人从不同的角度都看出这首歌好了。
当然，我也在朋友圈里有看到不同的意见
啊，哦，有
啊
啊，
大家看到的，就是你们看到那个相对那个中评或者差评者的意见，主要怎么说呢？
跟摇滚乐有鸡巴关系，这是朋友圈原话。
啊，
这种，我的这种评论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啊，
没有就没有什么意义。
那我怎么理解这句话？
我也不知道，因为他是一个极端金属乐手。
哦，
那就无所谓，
无所谓，没关系，他，
嗯，
有他的观点嘛。
就是他说的这个对不对？我觉得已经这也不重要，
就是他理解的摇滚乐内核过于单一了。我只能这么想，
嗯，
就是一旦你唱流行歌这么一个改编，就不是摇滚乐，
嗯，
或者他对音乐的改编也就很单一了，就是你不是摇滚乐，
嗯，
你就傻逼。
嗯，对 对，
这就我觉得就不管说这是不是摇滚乐，但是他的那个潜台词就是这个不是摇滚乐，
啊，
你是傻逼。
嗯，
无所谓，
这种就根本无所谓。
就是木马这歌，我就想说，我就说一点吧，我觉得剩下的你们爱说，肯定也能说到，就是。我觉得还是从利益角度出发哈，就是后来这个歌原本是一个非常小的、非常内心的、非常个人化的一个主题，
嗯
嗯，
怀念逝去的纯洁的爱情，
对，
不是写给那谁的吗？
谁啊？
叫什么来着？就是这中文歌词，
啊，中文歌词
啊，原曲是那个日本人
的，
日本的嘛，然后买过来之后不是那个，不是刘若英唱的嘛，
对、
啊、然后不是。每次在演唱会上都哭了，唱给那个叫什么来着？
你说是陈升是吗？
啊、
这个人哦，不是说这名字不能提吗？我早想说，
我是真的没说出来卡词了啊。
是
啊，
无所谓吧，
就是
唱给谁的？
就不管怎么着，就它代表的是一个特别纯洁的、不能触碰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
我没想到的是，木马在这个改编里边，把这么一个细小的、细腻的东西。直接匹配到了摇滚乐这么一个宏大的命题上，
对，
就是一个乐队，
对，
一群玩音乐的人对摇滚乐的热爱，
对，
然后间接折射的是摇滚乐队里边大家彼此的这种友谊，这种旧
友谊青春，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把一个非常私人化的东西给它放大到一个特别宏大的很有时代感的这样一个叙述里边，
嗯、
这个过程可不是说拿一放大镜这么简单，
对，
是，
然后所以这首歌里边也看到了特别特别特别多的细节，
嗯，
去填充它，
没错，
对，包括前奏的这个
风笛、
哎、
太帅了，
太帅了，
一听起鸡皮疙瘩了，
真是，然后包括这个歌曲里边的一些和弦走向的一些调整，
嗯，
对，
然后我喜欢的是他那个副歌之前
中间那段念白是吧，
没没没，我说的是那个桥的，就那个如何会我、
哦，
那不是四句吗？
嗯，
对，
他把后边无关的三句给拿掉了，
对，
对，
直接就是后来了。
对，
对，你就如果回忆我，然后空空空，后来，然后就是、这个处理，就是第一段出现的时候我懵了，
嗯，
因为我觉得听感上给我挫了一下子，
挫了一下子，
对，
是，我觉得我们都被挫了一下，
对对对、
啊，你这个说法特别学术、啊，
是吧？
一听就是有学术背景，
那必须
东北
研究生什么那种的。
挫了一下
就是在我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聊天这个语言话语范畴里边没有这个字
是吧
我念说不出来这个字
而且是三声
就
还不是挫了一下子
就拽了
挫了一下
就我拽了
我就想不出来、啊、
给我整拽了对吧就是那个感觉就这种就是错的就是让你有一个就是错、就是、
错位的感觉
错位的这个感觉就、这个、
虽然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
错位
但是你说出来
以后不许说错位都是错位
错了一下子没有错位这个
对
错就错脚脖子崴脚脖子就
错就代表错位
就是嗯你看了
知道我知道
就是
我知道那个恩
对就走着走就一米七就是这种一米七一米七一米七一米六
懂了懂了
一米六一米七一米六一米七
哎呦我
听众朋友们自己好好那个
走一走
不是下楼梯的小心点啊
别错了
嗯哎你们不那么说吗打篮球把手错了
没有
错了
那我是错了
对，错了。
我们认识啊，打篮球把手错了。
东北人
太逗了，
把手指头给错了。
真的，有学术背景
就
是不一样
就特别像我第一次听那个，因为有一词叫 twat
啊 ，twat，
就 twat， 然后我就第一次听吧，就跟我现在一样，笑的都不行了。我居然有这么一个词，就特别，就那个发音和那个实际的那个意思就特别像，就特别好，特别好。啊、这个
好，我们话说回这首歌啊。其实我要说的说完了，就是他对这个歌曲的这个大动手术啊，
让你觉得特别挫了。
就是这种听觉上的挫的这个感觉，就其实非常奇妙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更不用说后来这个胡胡的出现了。
是、
啊，
其实我对胡胡一点了解都没有，我只是知道他是早年专辑里面的就乐队的鼓手。
是。
就他们彼此之间的过往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
这得大宝来讲嘛。但是
早年我也不在。
但是你
早年我上初中呢。
对，就都不知道、嗯、但是你看就是光用那一大段激情洋溢的那个独白那种独白啊、
嗯、
谁念都特别容易俗
对
对
俗土或者缺心眼、啊、
真的就是是你说的吧大宝、
嗯、
咱们第一回录预热的还是什么你说了一句话
说
大哥就是一个职业最合适他就是当摇滚明星、
哎、
对是你说的吧我记得
我
不知道
这话你觉得说的对吗？你觉得说的对吗？
我觉得说对、
哦。那这句话就是我说的，
对，就是这劲儿，就这段独白让别人就错了，
驾驭不了，
就错了。对，
大哥来就对了，
对，
特别对，
这
就是大哥说出来不尴尬，别人说出来都尴尬，
真没辙。
嗯，
而且现场你看那个反馈，一个小王子在抹眼泪呢嘛，
对，
真的，我当时在那个
地下室
啊，因为旁边有一堆不认识人，我也不好意思抹眼泪，真的，但真是那种。你说出来的那种感受，
就是我没在现场看啊，就是因为看电视嘛。
对，
就是闫飞转过头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哥是本早该成为，或者是真正能成为巨星的巨星。
我以为闫飞转头跟你说错了，
就真的就从电视上都能感受到他应该成为巨星。
是，
嗯，
对，就是 rock star，
而且他一定要走这个大调，这种就是后来这种。大场面的，
对，
大开大合的，
大开大合的东西，一定要是上次好像咱那期说了，就是像木马，像后沙，可能他要是成为这种大乐队，然后这种更大场面的乐队，但这个过程其实一定要融入很多商业化的东西，
嗯，
所以这里面其实大哥应该成为这样的，
最后
或者说他就是这样的人，
最后那个结尾就是所有人一
倒，
嗯。
我也惊了一下，
对
对，
我也惊了一下，
真的是好，
而且就有平克·弗洛伊德那歌的那感觉了，
对
对，
没，就是真，我觉得这改编真的没啥，
我觉得这改编就是很圆满，我觉得从每一个角度来说，他都做到了，对吧？你这主题上的音乐的这种表达，这种丰富，然后这个音乐之外，比如说有这么有糊糊的出现，
对，
然后包括舞台的表演，最后就是大家的这种仪式感，就每一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都有效。
对，就是我看那个，我后来的脑子里的形容词就是教科书，就他的这个每一个戏，就是所有方方面面，就是教科书的那种，就是太好了，就是没，
因为
就是真的说让你说出什么。达达那个我觉得 OK 啊，没什么硬伤，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就是你在跟木马的这个 PK， 跟这一版后来的 PK 比，就是谁都得败，谁都得败。
那不一定，嗯，那
可能
那就败了呗。是吗？那你话不能这么说呀，老师。
反正我是觉得这版就
人外人有人，天外有天啊，
太完美。
我感觉就是因为就前段时间，
是即使那样，我觉得都肯定
赢了，确实是
肯定赢了。
是，
就前段时间我才跟
用陈佩斯老师的话说，你还能管谁喜欢他？
对，
是啊，
对吧？
这太可怕了，
你能管得住我站着，你能管得住谁喜欢他？
太好了。
你刚才说什么？
因为我就前段时间跟胡胡喝过两回酒嘛，
嗯，
啊，我也是之前也并不就没
不熟，
私底下不认识的啊，然后就。我还找他求证了一下，
嗯，
但是呢他的印象也不太深了，
嗯，
就是我第一次去迷笛，
嗯，
也唯一一次看他演出就是2004年迷笛，
嗯，
好像之后他就退队了。
2004年是还在海淀吗？
海淀公园，
雕塑公园吧。第一次出学校，
啊，在
雕
塑
公
园，
2005年是海淀公园，
哦，那是在雕塑公园。
2005-06
然后呢大概就是几乎可能好像就是他最后一次木马演出，
哦，
然后是我第一次看木马，也是第一次去迷笛。
哎，
反正他说他记得是2004年年底还是2005年年初，就好像就退出了，
哦。那我可能是在2013看过，零几年的时候。
然后就是木马的 third party 了，就没有他们了。
对，因为他换公司了。
嗯，
就是木马的时候不是还在摩登嘛，
嗯，
然后后来签到那个摇滚中国，就单叔那个单位那个。
对对对对，
当时刘飞他们当时在那个公司，
嗯，
然后后来。他又签到新外星，不是才到我这合作？
对对对，
嗯，
那天合影少了你，
哎，我没好意思去。
嗯，对，真的是
历代木马经纪人，
对，历代木马经纪人，我给他们拍了合影。
其实你还挺遗憾的，
不遗憾，不遗憾，不遗憾，有了我才算遗憾呢。
有了他那照片的几个人，
这光用广角
站不下了。
反正我是觉得。嗯，当你看到一个真正特别好的演出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表演是从屏幕里往外冒的，
对，
就会溢出来，
溢出来。
然后有一些表演，就是你看的时候，你觉得这演出塌下去了。然后还有一些演出，你觉得就是中规中矩，就是这个乐队就这么大，他们的声就这么大，这电视屏幕就这么大。
嗯，
我觉得达达这一次表演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
嗯，
是，
嗯，就他没有胀出来，
对，
没有冒出来。
但是达达当时看的时候的那个感受就是说，因为。张震岳的这首歌，
嗯，
其实在用一种故作轻松的 方式说一种离别和忧愁。
对
对,
对,
对，
但是那个节目里不是说了吗，那个就是他其实前面改了一个小调，
对，大调变成小调，
所以他上来其实就是有那个忧愁的
对
感觉在。那你用轻松的姿态去说离别和你用忧愁的姿态去说离别其实是不一样的，
没错。
那轻松的那种故作轻松的忧愁可能更让你觉得难过和
不是，至少我们更喜欢这种，可能我们也就是那个故作轻松的
人。对对对对对对，
是。
我觉得达达那个演绎吧，那个前一半小调的那一部分，有点让我想起彭坦自己的作品。
嗯，
就是彭坦自己作品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特别，就感觉特别情绪化，就很 emotional。你不一定说他是特别悲伤的，但是他一定是。
但他是一个 emo，
哎
，emotional，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歌让我觉得有点失望的点在于，就是他到了就是那个吉他和鼓后来进来的时候，
嗯，
就是这个歌后半段的爆发一直是处在同一个强度上，
对
对，
从头到尾
平了，嗯，就
没
爆点，
真的平
了，
没
有
爆点，
就没有那个。你看，相比之下，你看木马的这个表演，他作为一个我们说你说是教科书级的表演，就是因为他层层推进，
对，
你以为他。
停了，
已经到了那个饱满的时候了，
没想到还能再高一层，
糊糊来了，
对，还能再高一层。
然后你以为糊糊来了，就军鼓一打，已经很有仪式感了，最后他们又倒了。
对，
对他同样的话上期说了俘虏手，
对，没错，
哦，
我知道，就一个意思。
对，但
就是饱满嘛，
我就是觉得是这样，
就是你这就是一个视觉盛宴嘛，就是你是一个 extravaganza， 就是你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把观众逼上绝路。让观众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跟着你走。
就每次方舟说英语的时候，都说嗯，对，其实更不知道说什么意思。
从大线上他是这样，而且在很多细节上他也抠得很细。但达达的那个表演，虽然我知道你特别爱达达，达达这个表演真的我觉得相对来说普通了一点，
嗯
嗯，
就是没有太出彩的地方，而且就是我感觉到好像就是这么说，可能就甚至感觉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下功夫，或者说下了功夫，他们就决定选用这种方式来表现。
是，
但是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就很多地方就感觉哦，就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也没留下什么印象。
对，
对，就是一个真的，我觉得是一个蛮普通的一个改编。嗯
嗯，
来吧，咱们那个时间也不早了，还有一个重头戏，我知道大家都有很多话想说哈。Hyper Slash 和野孩子的这一轮对决，
嗯，
但是这一轮对决我相信大家想说的其实跟音乐不完
全有关，不是音乐上的，
对，
嗯，
对，
咱们就直接说一说吧，这个野孩子退赛，感觉几位老哥哥们把自己的这个定位摆得挺清楚，但是好像其实把 Hyper Slash 把对手置于了一个很尴尬的很难受的一个境地上，
对
对，陶艺然挫一下，
嗯，对，
嗯，
就我觉得最挫人的事吧是就是刚才那个咱们录节目之前艾老师说的，就是这个节目他把分亮出来了，
对
对，这个他
对，而且是节目组知道他，
对，
本身你就知道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
对吧，节目组至少是知道的，
嗯，
我觉得你 OK， 你可我可以找出理由去怎么说 justify， 怎么说就是
justify， 对，
这你这个你不告诉 Hyper Slash 这等等，
嗯，
OK， 我可以理解你，我可以找办法
能说圆了
这事儿，
嗯，
但是你最后量比分这个事儿，就是，
嗯，你让孩子怎么办？
你让人孩子怎么办？
嗯
嗯，
几个人在那儿？那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有点自尊心的人
是，
那我肯定选择，那我退出了，
我也不玩了吗？
我输了，
对，
全场人都看见了，将来这节目放出以后，全中国看这个节目的人都知道我们输了，
对，
然后我们晋级了。我要我也摸不下这个，
而且说回来，就是说第一呢，这种量比分呢，就是对于超健来说是一个不太好下没有办法下台阶，
对，
然后对于野孩子来说呢，就是他得更努力的让超级战下台阶，
嗯，
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
对，
你不知道比分，那么我主动我违反规则了，我退赛了，
嗯，
OK 没问题，
我想把我演完了，
但
我不需要 PK，
我不需要 PK 了，这没问题，我接受这个游戏规则，
照章办事，
但是因为你把这个比分亮出来了，那个超级展这个几个小朋友挂不住脸了，他说我不玩了，
对，
他们还得去劝他们，
对，
但是，
还得让龙哥去劝他们，
这个行为其实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就觉得说你们太刻意了，
嗯，
是有带这种负面的
是
状态的，所以他带来了一系列的反应，但是你说这个可能对于节目来说他可能会有争议点和 传播性，但是对于这种事情来说，我觉得这个确实像艾老师说的，就没什么必要。
是，
就是你就是我总觉得，就什么事你得有个度，
对，
你得有个度，对吧？
嗯、
你得有个底线，
对，
你追求你传播性，追求你的话题性等等这些 ，OK，
嗯，
我都理解，对吧？就是比如像我原来跟许哲第一期，我跟三儿什么说那几个水木年华乱七八糟那些东西，我 OK， 但这件事这太过分了，
是，
这太过分了。你让这几个人怎么办？你让这几个小朋友怎么办？你让这几位老哥哥怎么办？
是，
对，
是，就这事儿有先有后，对吧？违反规则在先，
嗯、在先，对，
对，
量比分在后，
对，
对，对吧？所以、就是、
为什么要量这个比分？
所以我也觉得，就我同意这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严格按照规则走的话，根本就走不到量
比分这
一步。
对啊，
演完你就走人了，
演完就是。台上该煽情煽情，该讲故事讲故事，
然后
中间出来打个合
对，然后
场就完了。
然后你年轻乐队得到老乐队的祝福，就像是那个
传承一样，
就打黄道十二宫第一关，然后人家
说你走吧，
对你走吧，放你过去。
第二关
啊，第二关是那个金牛那个
金牛
那个、
啊、
第一关修圣衣，
你还都记得这么清楚？
我太
第三关啊，是这个。
那你知道，就是这一点让我觉得还挺难过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就是野孩子这个乐队身份的复杂，他本身这个身份有点复杂，就是。因为你要从论资排辈来说，这是谁都要尊敬三分的一个大神，
对
对，
对吧？然后你从这个乐队的，你
所有这三十三个里面资历最老的一个，
当然了，
肯定。
然后你不说水准吧，咱们就说这个就态度或者是境界，他们要是说退赛，也没人能拦得了，
对
对吧？
对啊，
对。
但是呢，因为这个身份和资历的悬殊，这个情形。就有点变成论资排辈的色彩了。
对啊，
对，就这个资历的光环加在野孩子身上，对野孩子是一种伤害。
他，
我觉得野孩子本身这事做就不对。
哎、
但是
呢，我赞同。
对，但是呢，就是这个节目、这个处理、这个资历的光环，让这个乐队的处境变得更糟糕了。
对，
对，这个就是刚才我想说被话头被岔走的一个点。我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这个节目、
嗯、
它是给年轻乐队准备的舞台，
对，
老乐队甚至是受到第一季节目的感召而来的老乐队根本就是在往陷阱里跳。
是的，
我这话说的稍微狠一点、
这个之前咱们聊过这个，
对，
没错、
嗯、
没错，
就是你以为你有资历，你有人气，你有过往积攒的作品，在这个舞台上它不很大概率不会成为你的优势，
对，
它反而会成为你的羁绊。
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你看老乐队，首先它容易被钉在论资排辈的那个榜上，
那个柱上。
嗯。其次就是你看，就是各种腹背受敌。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想一想，这个舞台上最应该起势的是什么样的音乐人？从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一个是 Mandarin， 一个是 Hyper Slash，
对，
这两个乐队风格不一样，两个取向，
对，
但是他们完全应该在这个舞台上发光发热下去。
没错，
嗯，
对，
没错。
但到目前为止也确实在发光发热，
确实发光发热。
对、
嗯，
就是野孩子那个，我觉得他们选了一首，就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不去翻，
对，
不去翻唱歌包里的歌。
对，
包括大伯也说，就是那张秋老师也说到，他们年轻时候唱酒吧嘛。
这个本来准备说，
那你说。
但好像你先说你的嘛。
不是，就是说嘛，就是他讲到了为什么不唱这个，除了节目里面放出来的那一部分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说，他们年轻时候在酒吧里唱歌，然后都是等于别人让他们唱什么唱什么，为了挣钱嘛，
对，
也没办法。然后所以他们就决定去做原唱音乐，决定不再受这种束缚。
对，
然后。结果已经演了这么多年，也有一定的这个口碑和名气、
嗯、
也有了自己的作品，然后现在等于在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下又要去
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
对，唱一首不太想唱的歌，所以他们选择不去唱、
嗯、
然后选择了一个他们觉得能比较代表国风色彩的一首歌，
是
拿出来给大家表演一下。
是，
我觉得就都到这儿就是有不 OK 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大体上还是 OK 的。
他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说，就是我选择不干什么事情，有一个前提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
嗯，
对。
但很显然，这个事呢，就是这个野孩子呢，给这个超级展添麻烦了。
而且就
是，但
是
呢，你不能从普通人角度看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但是我的想法是，就是他直到量比分的这一刻，
是，
他没有添很大的麻烦。
是，
对，
就是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我们 给大家表演一首，就好像一个表演赛一样。我表演了一个，
对，
然后现在表演完了，我们觉得我们想做的事情也做完了，那我们现在转身离开，谢谢大家。
还是通顺的，
通顺的，
我觉得这都没问题。
是，
然后笔分一亮，一切全都变味了。
对，
太傻。
而且不仅这一点，就是说我今天还想说的是，就是节目里这一期节目里没讲，就是现场其实请了好多专业。乐评人来讲说面对这个情况该怎么办
啊，所以当时大家都有一些发表，
都有一些发表意见。然后这里面的话呢，这个坏蛋调频的王硕老师这个言论我最不能接受了。他说呢，就是你就让超级展去判断说，竹之词这首歌，他认为他算不算在这个过分包里了？他要算就算他过了，他要没算那就不过。我就觉得这个。
把这个
重任，
这个单，
这个压力全都交给了
超级
展。
就是、这个我也觉得特别不能接受，就是你相当于说把这个难处，把这个一个道德的陷阱，然后丢给这几个孩子了。你让他看起来是说 OK， 选择权给你，可是实际上来说他没有选择权。
对，
而且我们也不要说超级展是孩子，他就是他这个情况里面，他任何一个乐队都不应该。背这个道德的锅，
对，他不应该背这个道德的锅，你知道吗？然后你现在说你把这个你让他去背这个锅，你让他选，他有的选吗？他有的选吗？对不对？
而且如果
怎么选都不对，
他怎么选？
对，
他怎么选都不对。
对、啊，
而且是不是主要问题在于凭什么是你说出来让他们选、
啊？
我想说，就是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处理的话，这个其实已经把节目的规则，虽然这个规则本身有一些漏洞嘛，
对，
规则已经践踏一遍了。
对，你听我说完嘛。然后就是
说，
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还问了几个别的人，比如说李元，李元说：“那我觉得应该减分儿、
啊，
应该给
也是一种迂回。
这个野孩子扣分儿，我也完全不赞同。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规则。
对，
因为这就是规则。
对，
这个不是扣几分的问题。那后来马东也说那扣分，你说扣几分？
扣多少分合适？
扣多少分合适呢？对不对？
没错。
那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完全违反了规则的一个行为。
对，
我们尊重野孩子去。”做这样的事情，也恰恰是因为他做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更尊重他了。
对，
但是规则就是规则。
对，你手球进球，
对，
他就是不进，就是能犯进。
如果我们不尊重这个规则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对超级展是不公平的。
对，
对不对？
不是，你对所有乐队都是不公平的。
对，
所
有
乐队都选了
这
个歌
包
这个歌。
我就在想说，台上其实发言的这个专业乐迷有好几位，然后就我就没有一个，也不能说没有一个，也可能我记忆出现差错了，就是。在我记忆中就很少有一个人啪上来说不好意思规则就是规则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规则就是规则没有的商量这就是我的建议
对、
我正想问就是说一个规则如此明晰当事人也清楚的情况下是什么让这个场子有了这么多的
我就想说这个
对你有什么没有探讨的余地
这
有
什么可探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特别清楚的一件事
这是
有什么可探讨的
这是因为野孩子的光环吗不是
不是啊
这是因为
是、
对啊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大家甚至会发生这样的讨论
对而且就是比如像马东
因为他没得讨论终于有的讨论
就怎么样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有什么可回头的有什么可 Q 的你们制定的节目你们制定的规则你们做的这个节目那这你们来决定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应该怎么决定的事情而且当事人他本人就是野孩子这方他已经选择要退出
了对
那你还有什么可选的非要制造这么一个话题制造这么一个哦看起来有点就是这个千转百回然后就
好像我很为难
啊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所以这一场最让我失望的是部分的这个专业乐迷就是说你这个作为专业乐迷你不能说这么业余人类的话你知道吗对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就是说就很显然有些人是想抖一个情商的机灵你知道吗但是智商他们掉一地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太掉价了太掉价了就应该马上无论是被谁马上站来说不好意思规则就是规则
你看会说这种话人早就被开了
对呀、
我记得那个月下巡行
我这个是不是叫 callback
当时有一个乐队是福建的
啊其实对
我觉得我当时对那乐队印象很好但是呢他们一高兴多演了一首歌
不是多我不认为是
我记得是多演了一首
是多演了一首月下寻星比赛在糖果然后呢他们是这一组里面的最后一个演的乐队前边的乐队每一个乐队都是演两首歌
对、
然后到了这个乐队的时候他们演了三首歌
对啊
而且最后的这个评分 是所有乐队跟这月下不一样，月下是演一个评一个分，
对，
那个是演完整个一组几个月都演完了、
嗯、
然后大家来选这组最喜欢的是谁、
嗯、
就是我们几个评委是这样来做的，所以你本身就是在这个组的最后一位、
嗯、
最后一个演的、
嗯、
你给大家的记忆点就是最深的、
嗯、
然后你又选择多去唱一首歌、
嗯、
这个特别特别的鸡贼、
嗯、
特别特别的投机，所以我当时作为这个就当时那个比赛的算是主办者吧
组织者，
然后我就疯了一下冲下去，我就跟那个控台人说喵，现在都喵，直接把音给我拉下来、
嗯、
我就不允许他第三首歌出声，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公然的一个挑衅，就是挑衅规则，然后你再耍聪明，你再想让你的音乐，你可以说他们几个小孩演高兴了就是、啊、再多演一首，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时候绝
对，
而且我可能我这人就对这种东西可能比较敏感，我就是觉得这是故意的，
对，
我不觉得他是真的方舟，我不觉得，我不觉得，我不觉得他是，
我想说的就是，
对，
那个乐队违反规则了，直接被取消了投票资格，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处理结果，
是，
对，我觉得规则很明晰的情况下，就不应该多出这么多事儿，让一个本身不可讨价还价的事情变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事情。
对、啊、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我难以理解。
来，我来告诉你，
哎，
这就是节目组他就故意的要做这样的事情。
那也可以，
就是故意的要做这样的事情，
缺乏正义制造正义，
所以我非常非常就对这段我非常非常反感。
我也很反感，
非常非常反感、
嗯、不喜欢、
嗯、
就是但我们那个比赛就是我直接把音全拉了，全瞄，然后马上那个在那个广播里面，
你都不会给他被投票然后取消的资格的机会，
直接在广播里就向所有的全场的那个乐迷，当时我们也是有普通乐迷，还有一些专业评委，
嗯，
然后直接就说这个乐队因为多唱了一首歌违反比赛规则，所以取消那个比赛资格，
嗯、
大家不能给他们投票了、
嗯，
你们投的票都是作废的，
嗯，
转而投给另外几支乐队，
嗯。
你选一个你喜欢的来，
就很明确，很好，
这就是这样。
OK，That's、okay, the way it is。
对啊，
嗯，
这规则，你既然有规则，你按规则办事嘛。
总结来说，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确实是在讨论规则的范围，因为往往有时候规则可能不是一条特别简单的线。
对啊。
但是
对
这一期的这个时刻，不是讨论这个范围的时候。
对。
然后所有这些人都是那些什么，当一些社会上一些特别不公正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说啊没办法呀、啊、这法律就是这样的，然后说那法律有不完善的地方，有应该改的地方啊，那将来再说嘛，那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这规则就是这样的，是同样一批人。
好了，这一段我觉得大家也说得够明白了，我觉得这一点、
但是我得找我点啊，就是我找我想说的是，不是因为不是所有的专业乐迷都发言了，
嗯，
所以可能就是我们想说的不是所有的那些，这没有说所有人，
对，我的攻击点根本也不在专业乐迷身上，
嗯，对，所以就是说其实对，
就专业乐迷至少他之所以他能有发言的机会，他能给他这个所谓的立场做一个表达，不管这个表达是正确的是错误的，他能得到这个机会，这是在节目组设计之下，
对，
他是节目组把他推到这块，
但是也得自己得争点气、啊，
对、
啊，
自己争
点
气、啊。但是就是大问题，我认为这真的，这节目组故意的安排，这个太low了，
对，这就是原则上的问题。原则上问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嗯，
哎呦，气死我了！
而且我觉得还造成了一种言论，一种舆论，就是变得让我随便翻了翻微博，变成一些就是那些脑残网友又开始攻击野孩子，说你既然来参加节目你就不守规则，你就不应该来什么这那的，又变成这种讨论，对，完全就没有必要，就是只要不亮分数直接宣布他们表演完就退赛，
对，
就一切都不会发生，
问题都没有，
什么问题都没有，
我觉得对于话题的传播也不会差很多呀，你可以营造一种场面嘛，就是两边
就本来可以真的按照其乐融融两代人的那个
对、
那个、
对
对
方式讲述这个事儿，
对，
而且真的是一种音乐的那种传承，这其实节目里面最后有 Q 到这点，但实际上没有必要通过这些本不需要的这些
东西，曲折的
对呀、啊、为什么呢，
是就是咱录音机也快没电了，所以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留给白皮书和椅子，这是上一轮比赛打平的两个乐队、
哎、我忘一干净了
我也已经把这组忘了
对， 上一组比赛打平两个乐队，然后就是临时极限时间内排练返场，然后两支乐队都唱了自己的歌。
嗯，
椅子唱了一首非常成熟的代表作。
对，
然后白皮书根据节目的呈现就唱了一首铤而走险的新歌。
嗯，
然后这个新歌呢就在我们今天录播客当天、
嗯、
这个录音室白也已经上线了。
嗯，
哎，我今天又听了听，我觉得白皮书和椅子真的是很好的一对对手。
是，
就是两回相遇、嗯、每一回我觉得都是各有千秋，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那种风格。
对，而且就是有点旗鼓相当的意思。
对，
特别好。对，
挺好的。
嗯，
白皮书这版就你说吧。
嗯，没有，我就想说，就是白皮书这首清河呢，就是听感上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熟悉。我一直在试图寻找脑海里是不是有一个歌曲可以在听感上当成清河这首歌的模板。
嗯
嗯，
我没找到。我觉得这是很妙的一个事情。就是、
听友去找找呗。
嗯，
对。
对，
然后我有一个我认识一个前辈一个姐姐，她找到了 Kent 的一首歌。
我大瑞的乐队。
对，然后就是意境上很相似，而且也有小号出现。
嗯、
对，也挺妙的。就但是不是一个 reference， 而是一个呼应吧，我觉得。嗯、对，就是我歌曲就是感觉很像，但是音乐的那个细节完全不像。
OK，
就很妙这一点。然后包括我刚才自己也在想嘛，我说这歌到底打动我的是啥。
嗯
嗯，
是这首歌里边很朴素的这个演唱和创作，还是这首歌先入为主讲述的那个故事、
嗯、
就是在清河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嗯，
嗯，我觉得没有答案，但是两者都不错。
嗯，那对于我来说前面那个小故事其实并没有先入为主到我。
是吗？
就是嗯，因为我可能看过带过太多乐队，而且看过类似于太多这样的故事了。
嗯
啊，就不论住在清河还是住在通州，不论是送过外卖还是
就挺朴素的这个故事，
就这个朴素的故事。
对，
就是凄惨的经历，就是或者不是凄惨吧，就是过往那些
没有凄惨，
比较辛苦吧，
比较辛苦的经历、
嗯、
就是我看过太多乐队的成员有过这样的例子，所以就我可能已经皮
了。你有没有想过只有你带的乐队其实是那么辛苦的？
也有可能，也不有可能是大部分玩朋克的可能都是这样比较辛苦啊、
嗯、
所以呢那个故事并没有太打动我，但是这首歌他一演，我因为我看过他演出也不止一次，
是
此部合集里边也有白皮书、
嗯、
所以呢我惊讶的是在于，就是我没想到是他写的
哦
啊，还挺跟他以前的作品，
对对对，
以及整个的他表露出来的那些过往的想法和状态都不太一样。
对，
啊、
对，
这不是一首特别锋芒毕露的歌，
哎、对，
对，
对，
这不是一首典型的白皮书的歌，
对对对
对
对对。
然后他们就拿出来，又是一首新歌，又是一首不是特别代表自己风格的。我觉得反正也挺勇敢的，但也有可能就是最后一天反正也皮了就来吧，
来这饿吧，
就也有这可能。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首歌表现力是我觉得挺好的。当然就是在那个节目里那版家辉还是有走音的问题嘛，尤其第一段就、这个、
第一句出来挺掉份的。
对，确实我有时候我就想啊，就走音这事儿吧，比如在中间你走了一下可能也就过去了。
对，
千万不能第一句上来就走，这特别要命。本来那个音乐铺的特别好，
没错，
然后
但是最有可能就是第一句、啊、
对，最有可能就是第一句。我知道但就是说啊，这个真太要命了，就走音这个问题。然后之后其实到我觉得到第二段都还是 OK 的。
对对，
后
来
后面其实都挺好的、
嗯、而且这首歌也是他那个情感的起伏是慢慢往上攀升的。然后又一次文志勇老师，
哎呦那个好，哎呀我天哪，那个就是真的，我
画龙点睛。
我下次我再见着文师傅，我就是真的
磕一个
跪上。我前日子跟那块喝酒、
嗯、
已经表露了，
已经磕了两个头了，
没磕的
没来及，
就说哎、
嗯、
就是爱的。然后这次看完这两首
太棒
了，
太
棒了，
真不错、
嗯、
因为我之前我没有看过他这种形式的表演。
嗯，
我看过他是那种就是 jam 的那种，那是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不一样。
这个哇，
这是为他人做嫁衣的表演。
是，
他把号完全就是跟 Cars 一样，他融入到这个音乐里面了，他成了一个那种、一个像背景的，就好像很多音乐我们是比如一个弦乐组来做那个铺垫。
嗯，
他是这个号，就一把号把这整个也铺起来，太牛逼了。
一把号。
真的，就是炮不是用把吗？一把，
对，用把，
对啊，
行，
一把搓嘛，
你把听起来你感觉就很高频很尖很容易出戏的那么这么一个乐器，然后铺成一个底在那儿，我、哦、真的很就这太厉害了，
是
太厉害了。然后最后那个高潮部分、
嗯、
那两句英文词，
嗯，
真的不好唱，
嗯。
但是佳慧其实唱的挺好的，
头里好唱没唱
好，就是开始那块没唱好，哎呀，可惜死了。
是是是是。然后你看椅子，就是一遍又一遍，它可能没有一个让我们觉得特别值得反复回味的一个亮点，但它就是稳啊，
对，
特别
稳。
而且旋律其实一直很好，很稳。
对
对。而我觉得椅子就是越看他们的表演，越有就是当年看那个就是老鹰乐队那个范儿，就是很精非常精致非常默契的那个声音。而且这一集终于演到他们那个客座鼓手了，邓博宇、
啊、
对、
哦、
小宇是那个前些年也给五条人打了好几年的鼓、
嗯、
然后其实也是一度在就深圳的那个自由爵士那个圈子里面
是
超厉害的鼓手嘛、
嗯、
他东西非常好，我就没想到是把他找来给椅子打鼓。之前听马布在那个 Music Only 那群里边提到这事儿的时候，我还惊了一下。后来看一看，发现真是他，
还挺神的，
梳个小分，梳个那种小偏分，帅帅的。对，我就觉得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碰撞吧。美中不足就是椅子没有遇到五条人。
是，
对，
我看之前那个就是这期完了以后，就好多有些人说这个现在玩摇滚乐啊，真挺不容易的。最早是鼓楼。然后后来改动漫了、
嗯、
然后现在又改清河了，我想、
嗯、
说不是、
哎、对，最早树村啊，
20年前就清河了，
对，20年前就有清河
树村啊，
对，
我现在树村那片变化好大，
树村
我最近去
过营
啊，
那片变化太大，一大圈全是倍儿高档的那种那个小区
楼盘、
不能说高档吧，反正就是大片的住宅楼，
体面的，
然后就是你看着这一片特别对体面的这一片住宅区、
嗯，
然后你看见路牌是树村东路，然后就感觉恍如隔世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原来一片小平房就那样了，这太神了。但是就是说白皮书，我再多说一句，我觉得白皮书是一个在这一季里面给大家比较深印象的一个所谓年轻乐队、
嗯、
其实他们已经在外边玩了几年了嘛，
二年了，
但对于大众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乐队，相对年龄也他们也没有那么大，
对，
就他是这些新乐队的一个代表，
对。
然后我是很庆幸的一点，就是通过月下这个节目，就像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的，就是我们肯定月下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他能够把一些就是大家不太熟知的年轻的声音、新鲜的声音传递给大家，
嗯、而且用一个非常专业的舞台传递给大家，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就是。现在有很多人知道了白皮书这个乐队，然后我也就是我真的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关注像白皮书这样的，包括白皮书，
嗯，
然后这个以及像白皮书一样的其他的这些年轻的声音，这些年轻乐队、
嗯嗯、
这个说实话，这个不管什么音乐是代表音乐的未来、
嗯、
这一批人真正在踏踏实实玩音乐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是不管说是中国独立音乐还是摇滚乐也好，就是哪怕在世界范围内来说也一样，是这些年轻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这个希望未来，
对，就是我们
所以就真的要多关注他们，
对，我们讨论的不是音乐的未来，我们讨论的是人的未来，
对，
说到底还是人的未来，
对对，这就很重要。然后白皮书马上要巡演了，
我就知道
马上要巡演了，这个海报已经出来了啊，挺多站的，大家要多去看白皮书，去现场看，现场真的特别好哦。上周六在月空间，花墙、丢莱卡、虎啸春几个人有个演出，然后白皮书是在海报上没有出现，他作为神秘嘉宾出现。我也当天下午才知道，就是保护这个消息保密的特别好。
还是我告诉你的，
对，还是你告诉我。
上周五，
对，哦，是上周五，上周五。
嗯、
然后后来我就去看了吧。其实我本来是想去看虎啸春跟花墙，因为这两个队我从来没看过。
嗯，
我想去看，结果到那还是太晚了。然后去那之后，正好赶上白皮书上。嗯，然后我也好久没有看过白皮书现场了，
嗯，
现场真的是好，就是月空间的那个音响出来的声完全不行，但是你还是能够感受到那个就全场都在蹦得特别嗨，他们现在现场把控力真的是好。
我看了一下试音挺好的，
对、
嗯、
就你
真的是，
你给我发看完那个试音那以后，我这脑子里头
啊
我这小摩托
啊又开始了，
又骑了好几天，我跟你说
啊，我今天的小摩托。
然后那天我也真正就第一次看了现场演绎版的小摩托、
嗯、
然后正好那个徐大教他们也在嘛，他正好花腔那天也演嘛、
啊、
所以一块儿
点就在这儿嘛，
对，一块儿来演了这首歌，然后包括白皮书自己其他的作品，现场真的是好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
嗯，
对，
就总而言之呢，其实就是说 今天其实我们表达了很多负面情绪，很多不太高兴的地方，然后或者是我们认为不好的地方。那总而言之呢，还是第一呢，还是认可月下其实对年轻乐队有带来一些很正面的帮助，
没错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是我们也真的是希望说大家去关注更这些年轻的音乐人，然后年轻的乐队，无论是通过网上还是去现场，当然最好还是去现场感受它的魅力。
对，
对，然后对你不知道的事情去保持一定的好奇心，
好奇心，
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无论你的年龄是什么样的，也无论你的社会阶层是什么样的，
对，一定的好奇心，然后一定的稍微多一点点的宽容，
宽容，
对，
对，
就是去把这个自己的脑子把心去打开，去试着接受一下，
对，
试着接受了，然后接受不了 OK，
对，
但就不要从一开始就啊这不行，这我不喜欢，就试着去接受一下。
是，
就是我想说的是打开你的脑子和心，但不用宽容，多试着去质疑一下啊，你听一下他们真的不行啊。
我觉得你这比宽容难多了
啊。我觉得宽容之所以容易是因为你懒，你懒得去跟他们掰扯计较，你自然就宽容了。但我希望大家多去计较一下，多去掰扯一下。
咱俩说的不是一个意思，我是说你当你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选择不去听了
啊。对，
这一点我觉得是要多一点去宽容的，然后宽容之后你可以选择喜欢或者批判，我觉得这是都 OK 的。
对，多去批判一下，但是不要在你不知道情况下就去批判。
对对对，先宽容好吧，先去听，先去接受，然后再去做出
去听的时候不需要有宽容，直接带着批判的心。
真的吗？
但是不是，就是许晨这个许晨说这个点呢，在于就是你得去听。
对，
最受不了的就我相信就是咱几个老哥哥在这儿，其实也没有什么教人做人的资格。但是呢，就是我相信咱们几个人最讨厌的评论都是同一种，就是我还没有看过这个乐队的表演，但我不喜欢他们。这个电影我还没有看过，但
是
他不行，
这最傻逼了这个。
就你上来就带着一个批判的质疑的心去审视他，
就是你管我喜不喜欢，我说的不行就是不行。
对，
就是，
对于所有这种人，这种评论真的，我就是四个字，你妈死了。
哎呀，这个一下拉低了我们之前说话的这个高度，
格调，
这种那可不就是吗？只给呗。
Anyway， 最后还是扣题，就是我要
从今天开始不喜欢
我。
我
已经困了，就是我强行把这个话题还扣回到月下吧。
啊，
其实就是刚才赵大宝说的，我非常同意，这个舞台是给年轻乐队准备的。
是，
这个舞台希望它有更多的年轻乐队能走出来，不管是说能跟节目组这个互利共赢走出来，还是说就是参与比赛然后光荣离开，我觉得都可以。就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轨迹，
其实是确实是给年轻人准备的。然后他同时存在两种情绪，一种是对于更新鲜的更年轻的音乐人的这种喜爱和惊喜，另外也是对可能更成熟或者是我们可以认为是更老的吧，音乐人的这种算是遗憾吗？算是某种遗憾和不甘吧。
不是遗憾，我觉得是之前大宝咱俩说的，就是对于大众来说呀，不论这个乐队老还是新，就都是新乐队。因为对于大众来说，大部分人也都确实没听过。
是对，反正就是互相大家一起努力，然后互相利用吧。
互相利用，好好利用，
好好利用。
是，行吧，这样吧，
那个你来结束语。
结束语啊，对，结束语是这样的，就是欢迎大家收听这期的不赖电台和 Music Only， 大家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小宇宙、蜻蜓 FM、苹果的 Podcast， 搜索我们两个电台，然后来转发、聆听、分享、点赞、评论都可以。
对我们需要大家任意一种形式的互动和支持。
最近其实咱们。我觉得还行，
别光夸我们说的好。
有盗版节目吗？不是，
对，我们在网易云上还遇到了一个节目，把我们节目的片段截取了19分钟出来，然后当成了自己的节目上传，然后收听率也不错。收听量也可以，然后也被网易云音乐电台推荐了。
你完整的听了吗？
我听了
啊，就是我们那十九分钟是怎么被用进去的呢？
就是没头没尾直接掐
了。他不是说放这个音频然后他再说话，没有，就是纯放这段音频。
那节目一点开
放的是什么呢？那十九分钟
福禄寿啊，
咱们点评福禄寿。
哦，没有我。
哦，对。
这个人还是有眼光的，专门挑许晨不在的时候，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带着批判的眼神。
嗯，没错。嗯，
啊，好吧，
好吧，就这样吧。
嗯，
拜
拜，
拜
拜，
下周见，
拜
拜，拜拜，下周见。I've been called